的确，刚刚苏蒙姐妹也提到哈，今天是在教会的圣利联利方面，这一天叫做 Palm Sunday 棕树节。为什么叫 Palm Sunday？ 就是待会会提到，当耶稣那一次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们欢呼欢迎他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把这个棕树枝剪下来切下来铺在路上，所以叫 Palm Sunday。 到约翰福音的记载呢，那是耶稣受难前五天，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当逾越节是从六点钟算起，他是在下午三点钟过世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昨天的礼拜五，我们这礼拜五是受难节。他在之前的五天，耶稣那一次进入耶路撒冷，那因此今天这个主日就刚好就是五天前。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段圣经是知道四本福音书有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耶稣的生平。那么尤其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别的书不太一样，很多别人记载他不一定记载，他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但也有些是共同的。那像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重要的事情，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了，都提到了。那马可福音这边就提到了，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然后在橄榄山那里。耶稣从哪里过来？当然他家乡是在加利利，在今天的北边，就是加利利海北边的地方。然后他经过了耶利哥，我们没有讲过，以前我们讲过马可福音就知道，第十章最后就是耶稣到了耶利哥。因为从北边的加利利往南走，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是一个窄长的一个国土哈，从北到南忘记大概四五百公里，那耶路撒冷差不多在中间左右，北边有一个加利利海或加利利湖，南边一个死海，那耶路撒冷在死海北边，不是紧接的，在北边一点点。那因此当你要从北边加利利下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会经过耶利哥。当然如果你直线走的话，它不一定要绕到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在哪里？耶利哥在约旦河河边，约旦河谷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海平面以下100多公尺，比我们中国最低的就是新疆的吐鲁番还低，非常低，因为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那约旦河是从加利利海一直往南走，一直下到死海，死海大概是海平面以下200多公尺，将近300公尺。因此约旦河谷是在海平面以下，只是从加利利那边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耶利哥已经快要到了死海的海口了，那因此是非常靠近东边的。那为什么会从耶利哥进来呢？因为当时犹太人从北边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避免中间经过那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边是很多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他们对犹太人不友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所谓的 West Bank 西岸，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就这个地方。那所以当时犹太人通常都是走到加利利的南边左右就过河到约旦河东边去了，从东边往南走到耶利哥再过河回来，就过河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再往南到耶路撒冷去，而不从西边，不然西边有大片地方都可以过来，因为那边都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所以因此耶稣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的话会经过耶利哥，主要是这个原因。当然耶稣有一次是刻意的没有走这条经常犹太人走的路，是走的另外一条路，就特别穿过耶路撒冷那个撒玛利亚，就是为了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段故事，那就是直接切过撒玛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的。否则一般人犹太人不走那条路，所以他从加利利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话倒过来是爬山，因为 耶利哥在海平面以下，那耶路撒冷是海平面以上，将近1000英尺，300多公尺，所以他要上来。那上来的时候，中间一个山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叫做橄榄山。所以从耶利哥上来的时候，首先会碰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伯大尼，那在山脚下。然后再上来的时候，山坡当中就是伯法其。到伯法其以后，再往上走，就到了这个橄榄山山上。从山上往下走，就会到了吉伦溪。吉伦溪就是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中间的一条河谷，叫做吉伦溪。当然，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吉伦溪已经没有河水了，那边变成一条公路，那个河谷变成一条公路，冬天都不下，已经没有河水了。所以整个地理情况的话，就是从耶路撒冷东北边的耶利哥，然后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先经到橄榄山的山下的伯大尼，在它东北边，再往西南，就得往耶路撒冷这边再走，到了山腰的地方就是伯法其，然后再来就是过橄榄山，从橄榄山上可以往下看，看到耶路撒冷，就这样过来的。那伯法其这个意思哈 ，Fage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 fig tree， 就是无花果。所以我们的 fig tree 那个 fig 跟那个 fage 其实是同一个字。那个无花果的英文的 fig tree 可能来自于希腊文或什么，但是跟希伯来文的 fage 其实是同一个来源，就是所以伯法其就是无花果树之乡，或者说之家的意思。那个伯这是一个家的意思，伯大尼、伯法其、伯利恒，很多伯，那个伯的意思就是一个家的意思。所以因此在我们今天不会讲，在如果你马可福音，我们以前讲过，在这个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一个故事是耶稣从他住在伯大尼，然后晚上都住在伯大尼，住在城外，然后就回来，然后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无花果树，然后耶稣因为那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是经过哪里？经过伯法其。伯法其是无花果树之乡，所以可以说伯法其这个地方是满山遍野的都是无花果树，就是因为那个是无花果树之乡啊的意思。然后从这边过来了以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什么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要到对面的村子里，其实我想这个对面村子就指的伯法其这个村子里面，然后去牵一批驴驹，牵一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要他把骑带过来，然后告诉他说，有人会问你们为什么要拿这个驴子，因为这个驴又不是陌生人，你怎么会拉我们家的驴啊？等等。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主要用他，他们就让你先来。他们去了，果然发生这件事，果然问了，他们果然这样回答，他们就让他们带回来。好，一切都在耶稣的预料之中，也就是说，耶稣好像事先都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或者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很可能耶稣老早就安排好了。跟伯法其村庄那个有驴驹的人讲好了，我要用驴，但圣经上当然没有记载。但不管是他事先有跟人打过招呼，或者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总而言之，主要这样记载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耶稣的掌控之内，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当然，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也包括就在那个礼拜五天之后，他要钉十字架。他知道，他不是意外，不是哎，忽然间怎么搞的啊？不是，他老早就知道了。事实上，在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之前，大概有一两周、两三周的时间，因为他是从加利利过来的。事实上，他不是从加利利出发，他是在更北边的今天的黎巴嫩的地方，那是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边，耶稣在异象中显现，变相山上显现的时候，然后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开始第一次预告，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去耶路撒冷，我会死在耶路撒冷，会被杀害，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他有三次预言他去耶路撒冷，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是第一次，那沿路上第二次到的第三次，所以他完全知道几个礼拜以后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他人生在世上的最后的结束，他一切都知道，没有意外，没有一点点意外，不是忽然间情势大转，忽然间耶稣被抓了，忽然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切都知道。所以他整个的事情是作者要来记载，就是说这些事情好像对耶稣来说是理所当然或者老早就知道的事情，也就是他在整个事件发生他都知道，他掌握住了。然后他强调说那个驴驹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当然如果我们对于我自己是都市长大的哈，没种过田，不知道驴，我以前都不知道驴跟驴驹子有什么不同啊，驴驹子好像这种古代语言一样，所以驴驹子就小驴了，小驴子叫驴驹子。那小驴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透过 AI 的帮忙，两岁以下的驴子叫驴驹子，超过两岁以上他就算成年了，也就是说两岁以下，当然你刚刚好两岁一岁半，但当然不是刚出生的六个月，刚出生六个月的小驴子那是没有办法让耶稣骑上去的，会把他压垮的，但是两岁左右就快要成年了，他们说他的身高可以到正常驴子的大概 70% 80% 的身高体重，就是说可以干活了，可是这只驴子是还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没有人骑过的。为什么特别是没有人骑过的？因为如果你从旧约圣经来看的话，包括民数记十九章，他有提到有一些东西要奉献给神用的话，必须是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情的。譬如说他们在民数记十九章那边所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这边是提到一件事情，他也特别提到说这是没有做过什么什么事情的，十九章的二十节，十九章二十节，是十九，但不是第二节，不是二十节，第二节，他是要用一条红母牛来作为一个赎罪祭，因为那时候是在赎罪祭的时候，他有说一只没有残疾的，就是没有残缺的哈，未曾负过轭，纯红的母牛，然后牵来作为一个赎罪祭。未曾负过轭，就是说他不是去做工做到一个程度或者做别的事情，不一定说很老，但是从来没有负过轭，他用这个来表达我所献上的一个祭物是一个完全好像没有被别的用途使用过的，是一个最好的最纯真的意思。所以他用一个驴驹子，他特别强调是没有人骑过的。那不止在民数记十九章，在很多地方有提到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没有用过的，没有用过在耕田啊做任何事情的一个牛也好驴也好啊，这边是特别提到没有人骑过的。然后他骑的这条驴驹子，他就把这个驴子牵来，然后让耶稣给骑着这个驴子进去，骑着驴子进去。那你知道君王哈，他进去的时候，当群众在欢呼拥戴的时候，那个场面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总统啊，总统，尤其是总统到国家做访问的时候，一下飞机，红地毯接待的。那时候没有红地毯，但意思是一样，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把衣服抛在地上啊。当然现在没有人这么做，以前所谓的真正的 gentleman 绅士是怎么样呢？他接待女士到一个贵重的场所去，刚好那天下雨，一下车，那女孩子穿着漂漂亮亮的高跟鞋，一脚踩在水里去了，怎么办？于是男士们西装一脱在地上，让她踩着西装进去，哇，所以表示一种尊重啊。所以在圣经上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不是这样子， 在圣经上曾经记载过一次是什么呢？列王记下，对，第九章，那时候是耶户被高作王，那时候是先知以利沙派他门徒去高，当时一个将军叫耶户作王，然后宣布完了以后，但是他偷偷带个房间，那个先知的门徒去告诉耶户说，耶华立你为王，然后你要杀掉亚哈跟亚哈全家的人等等之类，他在秘密在个房间讲。后来那个先知的门徒跑掉了以后，他一出来，别人就问说，刚那个人来干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啊？那我不知道啊，到这里跟你讲什么？他就宣布了，先知派他来高我做以色列王。所以当时所有其他将军立刻把衣服就铺在台阶上，因为没有别的方面来装饰，铺台阶上座。所以把衣服铺在地上是有某种情况下等于是把他当成一个君王来对待的处理的意思。那当时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是这个门徒把衣服铺在他的驴背上，因为没有马鞍，就用这个进来的时候，旁边的群众就把一些棕树枝，各种的树枝，其实圣经并没有特别提到一定是棕树枝，把各种田间的树枝都砍下来铺在路上，就好像走过红地毯一样，这代表一种对于君王，对于类似这种的尊重的一种礼节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来致敬，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君王如果出巡或做什么的时候，那驴子是什么？当我这个人没骑过驴子，还没看过骡子，你还有一种叫骡子，骡子我是没看过，驴子是没骑过，我骑过马，不过后来是被马骑了，因为马把我摔下来了，结果我是被马骑了，所以我知道马是怎么回事。而且那时候我骑的那匹马是超级高的，高到一个地步，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马背比我头还高，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上去啊。总而言之，君王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穿高头大马嘛，就才代表威严嘛。骑着一只小驴子，驴子就比较矮很多了，驴矮很多，又瘦又小，好像君王骑那个驴子，驴子是一般人骑的嘛。耶稣是骑着一个驴子，而且是一只小驴子，不是成熟的，成熟的驴子比小驴还高一点嘛。我说驴驹可能身高是驴子的70%、80%，比如说还矮一点嘛。那成熟的驴子至少还高一点嘛。那也有的情况下，他们骑骡子。列王记上第一章是提到什么呢？所罗门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宴会，其实在那个宴会当中他准备自封为王。所以得到消息以后，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大卫立刻下令，当时就准备按立所罗门做王，就在耶路撒冷，亚多尼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呢，他的大卫王下令就是说，用他骑的一只骡子，骡子是什么？骡子是驴跟马交配出来的，叫做骡子。我还特别查了一下，我知道骡子不会生骡子的。哎，为什么？ AI 还是有好处的。他会告诉我说，马的染色体是32对，驴子是31对，生出来的骡子呢？这两个可以交配，可是染色体数目不一样，所以生出来的骡子非驴非马，所以他不能生孩子。但是骡子他的身高体重比驴高，跟马差不多，但马的性子比较烈。你看这个英国那个皇家卫队出来的时候，那个马在那里，比如一个卫队他们几十只马，那个马常讲坐立不安，这个骑马的要抓住他，不然这个马会随时跑的。骡子很温顺，但是体力身材比驴子大很多，所以它有马的那种气力身材，却有驴子的温驯。当然驴子很温驯嘛，据说有的驴子是很驴脾气的， 脾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不像马那样的暴烈了哈。所以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是骑着一匹皇家的骡子，表示大卫除非别的情况下他会骑骡子，他是皇家专用，他用那个骡子带着所罗门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登基做王。所以骑骡子也好骑马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威作威严的雄壮的，而耶稣却骑着一只小驴子进耶路撒冷，所以既代表有某种君王的威严，可是又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形象。其实这就是旧约最后一本倒数第二本的那个先知撒迦利亚书所预言过，将来有一位就像是弥赛亚，他要来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他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但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骑着驴的儿子小驴子。他们就谦谦和和，表示说他是一个王，但他很谦卑的骑着一只小驴子来。所以这是撒迦利亚书的预言，耶稣就是骑着一只小驴子进耶路撒冷，应验的撒迦利亚的这个预言，应验这个预言。也同时就是像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一样，他既是君王的威严君王的地位，可他是用一个很谦卑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这两个面哈看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却是很美妙的结合在一起。他有君王的威严君王的一切的荣耀，但是他却以谦卑的好像一个小老百姓一样骑了一只小驴子进来的。但是撒迦利亚就是说这一位将来的王他是既公义而且施行拯救的，但是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撒迦利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我想对于旧约读旧约圣经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可能无法想象这是什么场景。那耶稣在那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然后他也提到了除了耶稣的门徒把衣服铺在这个驴驹子的背上让耶稣骑上去，那周围的群众也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因为当时是逾越节哈，以色列人有三个节期一定会到耶路撒冷朝圣，一个就是逾越节，再来是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逾越节会有各地各方来的犹太人来这边朝圣，那朝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所以无论从哪个方向来一定是上坡的，四面八方来都是由下往上的。所以很多当地的群众看到有些人来的时候就会很欢呼迎接他们，他们欢呼迎接的时候一般的时候他们就会好像用诗篇118篇所说的，就是后面所提到的，当他们说和善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这不是单单对耶稣的，所有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都会用这样的话来欢迎他们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和善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来这里朝圣的，所以任何的朝圣民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会这样欢呼的，不是单单只对耶稣。但是刚好在那个时刻他在欢呼的时候，那些人他们都是徒步进来的，朝圣人都是走路进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却是骑着一匹驴驹子进来的，这是少见的，不会每一个人开着马车哇这样有钱人这样炫耀一下进入耶路撒冷，没有，都是走路进来的，但是耶稣却是骑着一个驴驹子进来的。所以当他们在不但把树枝砍下来的时候，据说在耶稣之前大概150年160年左右，那是公元前150、160年的时候，犹大国有一阵子是 半独立状态，就是说他本来在希腊帝国统治之下，有段时间叫什么马加比的一个王朝，那时候就是他们脱离了希腊帝国的统治。那时候因为希腊帝国快要崩溃了，希腊帝国是亚历山大建立的，他死了以后帝国就分成四块，一个在波斯，一个在埃及，一个在他的故乡就是那个希腊马其顿那里的，那另外一个就在叙利亚为主，四个帝国。那时候四块帝国在是公元前300年，经过200年左右，这些帝国陆续都崩溃了，陆续都崩溃了，包括这个波斯的，被后来的波斯帝国，就是耶稣时代有一个叫帕提亚帝国，这是波斯的一个帝国的名字，一个朝代，像中国有唐朝有宋朝一样，帕提亚是一个王朝的名字，是波斯帝国把希腊帝国的波斯这一块等于说毁灭了，建立一个波斯人自己的帝国，所以那个帝国没有了。然后在希腊那边的马其顿帝国也没有了，被什么呢？被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两块没有了，只剩两个，一个是埃及的，一个是叙利亚的。所以因此呢，叙利亚跟埃及这两个剩下的两个希腊帝国之间常常争战，叙利亚的想要征服埃及，埃及想要征服叙利亚，把两个合在一起。可是到公元前16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已经兴起了，罗马帝国兴起了以后，已经把马其顿那边的希腊帝国毁灭了，毁灭了以后，他们的领土就从希腊帝国一直到土耳其半岛，就接近叙利亚。所以因此叙利亚的希腊帝国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南边的埃及，是罗马，而且罗马人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塞浦路斯岛。所以从塞浦路斯岛到埃及到叙利亚，或从陆上过来，从海上过来，两边夹击的话，就叙利亚的希腊帝国忙着没时间应付这个那个。所以因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就趁这个机会独立了，独立叫马加比。因此马加比的有一个，他是马加比是一个家族的名字哈。然后大概第三个第四个王有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把树枝铺在地上然后进来，所以曾经用这样的方式好像迎接马加比王朝的一个儿子，实际上等于犹大人自己某种自己的王吧，有点重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不但如此又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了是应当称颂的。那这句话是一般来讲任何进入耶路撒冷朝圣他们群众都会这样欢呼的，不过下面那句话那倒不是经常出现的，他是说然后除了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然后加了一句话，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大卫之国，将要来大卫之国，这提到一个将来一个君王是大卫的子孙。你知道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好几次很多人称耶稣为什么大卫的儿子啊。那我们中间有跳过一段没有提到，在耶利哥，他来耶路撒冷不是经过耶利哥吗？耶利哥有个瞎子在巴底买，后来被耶稣医治了，那个人称耶稣什么？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在当时有好几个名词本身都隐含着耶稣是那位将来要来做王的弥赛亚君王，其中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名词，大卫的子孙。所以当群众欢呼的时候，除了说何善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这是一个一般性对于朝圣者都会用的话，但是另外那句话那是独特的，因为提到一个将来有一个大卫的王，大卫之国，那是大卫的子孙会做王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讲，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啊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用这个来称呼耶稣。正如在耶利哥城的那个巴底买那个瞎子，他是用这样称呼的，大卫的子孙啊。而这个大卫的子孙是遥遥指向先知一再预言将来有大卫的子孙会是弥赛亚君王，他会重新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就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有将来要来的一个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所以 当然群众在这样呼喊的时候，难道他们真的觉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认，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吗？还是有的时候他们在说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自己深思熟虑深刻的体认，然后有清清楚楚的确认的，不见得。那有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工作，那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当事人有时候在说一件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个含义确实存在的。当彼得，我说在这个之前，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在今天的黎巴嫩境内，他宣告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拦阻耶稣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耶稣第一次预告说我马上要去耶路撒冷，他们会逼迫我，我会死在那里。彼得说不可以，我们中文是说拦阻他，其实这个原文里有点是斥责耶稣，你乱讲。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你乱讲，好像一个徒弟对师父说师父不要乱讲话，你谁对谁说话。彼得斥责耶稣，因为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将会死在那里，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彼得说不可以，然后耶稣回头就说撒旦对我后面去吧。就你看，彼得才刚刚说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下一秒钟他就变成撒旦。当他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不见得。但是的确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等借着一个好像讲话的人，他在讲的时候，他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讲话的每个字的真正的含义。当时的群众在呼喊说何善啦，父主名单是应当称颂的，何善啦，大卫将来的国是应当称颂的。群众在呼喊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在迎接一位弥赛亚吗？可能不知道。但就历史来讲，就神学来讲， yes 是真的，耶稣是弥赛亚，他是要带来一个大卫的国度。所以那些人在说的时候，好像是神用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在说这些话。那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福音记载了。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在呼喊何善那的时候，当时圣殿里面的大祭司很生气，很生气说你知道他们在叫你什么吗？因为第二天耶稣进了圣殿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耶稣在圣殿里走的时候，结果有小孩子又在喊，因为前一天他进来的时候大家不是喊何善啦，这个奉主名来应当称颂吗？小孩子在那边跑啊唱啊跑啊唱什么何善啦，归于大卫的子孙，这边用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祭司们是很清楚的，所以祭司们就很生气。在马太福音21章第15节，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就非常生气，对耶稣说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耶稣回答说，圣经上记得说，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这些小孩在讲何善啦，大卫的子孙，何善啦，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他说的时候小孩子懂吗？不懂。可是完全了，他说圣经上说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就说这个赞美的话的最高潮是在小孩子说的，而小孩子是很无辜的无知的情况下在说，但说的却是神要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进城的时候，群众们在呼喊何善那，这个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那将来要来了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时候，群众们就好像那些婴孩一样，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在神整个的计划中，这却是对的，是很重要的一环，成全了这个赞美，就是说整个的一个高潮是在这里。但是借着一些可能无知的小孩子，不知情的民众， 他们在做了一件事情，却让整个事情还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并不真的群众们那么样清楚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因为当五天之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的群众呼喊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而那批人当中有很多前几天就在门口欢迎过耶稣的同一批人，不是全部在门口欢迎耶稣的人都要钉耶稣十字架，不是，但是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些就曾经在城门口欢迎过耶稣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包括后来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刚刚说的这段，这个后面的这个和善长这段经文是来自于诗篇118篇，但诗篇118篇的26节不是全部，它只有26节的前半段而已。诗篇118篇是怎么讲的呢？诗篇118篇的26节是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后半段，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段是在群众呼喊中没有的。但是他前面这一段，我是说在后来每一次朝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群众常常会对接各城各地方来的朝圣的人会发出这种欢迎的话，就是用诗篇118篇的26节的前半段，奉耶和华的名来这里朝圣的，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这句话。那么在这边的表达呢，我就说前半段是后半段关于我主大卫将来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是一般他们在欢迎朝圣者的时候不见得会有那句话的，那是对耶稣的。但整个是一个对称，就是和善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主大卫之国将来之国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最后又是和善哪在至高之处。当然我看过我们的和本的翻译，马太马可路加基本上都是这样翻的，翻译成说至高之处荣耀和善哪，所以是至高之处，高高在上或者至高之处的和善哪，其实原文是和善哪在前面，和善哪在至高之处啊，所以这个你就看出一个对称。那在至高之处的意思，谁在至高之处？那就是神。但是他没有用神这个字，因为犹太人必会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连神这个名字也不能念。对，至高之处，或者在马太福音每一次天国，他用天国不用神的国，因为神这个字一出现犹太人就很敏感，所以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背景的信徒，马可跟路加呢比较没有这个机会，他就直接提到神的国，神这个字会用了，但在马太福音针对犹太人的时候却用天国来取代神的国。那在这边也是这样，至高之处其实就是神，和善啦归给神的，但他不用神在至高之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人的一种对于朝圣者的一种欢呼的词，只是加了一些东西，所以不完全只是纯粹针对耶稣的一个欢迎，但是也的确有一个独特性，因为他后面提到大卫之国的时候是有提到跟大卫子孙有关的，也就是马太福音就提到后来小孩子隔了一天以后还在那边在圣殿区里面跑来跑去唱的时候，就说哈萨拉归给大卫的子孙，就从这里来的。然后第11节最后是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区，周围看了看，然后天色已晚，就跟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因为这一天他进城的时候很可能是下午了，所以不久6点钟就要关门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那当然后面的记载是关于第二天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还有洁净圣殿的事情，这都是后面的事情，后面那几天的事情。所以这也等于说他看一看这些情况，然后就到伯大尼过夜。那因此我说马可也好，路加跟马太都有记载后面的一些事情，包括洁净圣殿的事情，包括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都为这些等于说留下一个伏笔， 留下一个伏笔。换句话说，后来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第一天一进来进了圣殿，他有看到那些卖牛羊鸽子了吗？他看到了。他看到兑换银钱了吗？他看到了。只是第一天他没有动作，第二天洁净圣殿，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只是那一天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是第二天。那我说他最终往伯大尼去，所以他出路都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而中间就一定会经过伯法其。我说山下的是伯大尼，半山腰的是伯法其，那从山顶再下来，那就是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路是一定会经过那个所谓的无花果树之乡的伯法其。那因此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些教导是什么？特别在这个纪念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耶稣用一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确是那位弥赛亚，的确是那位弥赛亚。那当然在马可福音很特别，马可福音是多次的有一个圣经学者称之为弥赛亚的秘密，就是每一次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以后，耶稣一定会告诉那个人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别人，好像什么事情不能讲啊。因为当耶稣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大家觉得来了一个大先知了，哇，一个神的仆人来了，耶稣就要制止他们说不要去讲，所以称为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当然在马太路加福音也都有提到，不过没有像马可福音讲的那么多次，马可福音这句话重复的非常多。所以在第一章的25节、34节、44节，第一章就讲过三次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在第三章12节、第五章43节、第七章36节、第八章30节、第九章9节，一而再再而三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别人，好像一个弥赛亚的秘密，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曾经有人说耶稣好像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自称是基督是弥赛亚，这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多次的确要人家不要提，不要提到这个神迹，不要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包括那一次在加萨利亚菲利比，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立刻说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可是到这一次，当他公然的以一个君王的身份骑着一只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几乎等于接受了这个弥赛亚基督的身份了。当别人在呼喊说何善纳的时候，甚至提到大卫之国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没有，他坦然的就接受这个称呼，但是他仍然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暗示，是的，我就是弥赛亚。他没有公然的，他没有去耸动群众，好像我们今天喜欢说在竞选的时候要造势一样，他没有造势，但他这一次没有拒绝，所以等于是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这个所谓弥赛亚的秘密这件事情到这里开始慢慢的解除这个禁忌，他慢慢让他们了解。但是他之前为什么不喜欢不要别人好像公开他是弥赛亚是基督的这个身份，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人对于弥赛亚的期望多数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期望，因为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希望有一个像当年的马加比独立一样，我们再来一个革命领袖带领我们打败罗马国，所以耶稣能行神迹，能使人复活，5000人可以吃饱，哇，太厉害了！咱们期望这个，所以耶稣要避免这个。我是弥赛亚，但不是你们所要的那种的弥赛亚。而群众从几天前欢呼迎接他，到几天之后喊着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就从期望到失望。他们期望他是一个能够带他们造反的革命领袖，当他不愿意做这个，也显然不是这个的时候，他们就从期望变成失望，从失望变成愤怒，好像说好像我们的期望在这里，结果太失望我，然后觉得那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在骗我，我干嘛钉他十字架。所以情绪的反应正表示出当时耶稣时代的人对弥赛亚这个字的概念 多数是政治性的跟军事性的。那如果是耶稣应该骑着一只战马进入耶路撒冷，那就表明来了，你看骑着一只战马，然后前呼后拥造势就可以造势了，就他骑着一只驴驹子进来了，既有君王的一个身份，但又好像是谦谦和和的，不是那种政治性的君王，所以他不是来征服的，他是一个谦卑的弥赛亚，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为所有的人，不仅是以色列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他为的是成为我们的赎价。这上次我们也师母也提到过，所以耶稣已经在前面第十章的后面提到，跟门徒讲到说谁为首就要做仆人的时候，然后就提到他自己，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才是真正的弥赛亚的意义。所以耶稣已经要表达这个，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既有君王的一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又表达出一种完全相反的，是准备像仆人一样，不是像普通的仆人，甚至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实际上很有趣的是，我大女儿是读 Wellesley College 那个女子学院，她申请学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她要写一些材料给学校，其中有一篇要写一个短短的，不是一张长篇论文。 Wellesley 的校训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所以要每一个申请学校的学生就这句话，当然用还用拉丁文写，拉丁文写，就这句话表达一下你的想法。申请 Wellesley College 的学生，当然我想多数不是基督徒，可是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写一下耶稣讲的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感触。当然他是希望说这个学校的学生将来能够服务社会啊，什么这个意思，对吧？那我女儿当然她是基督徒，哦，我不知道她写了什么，我没有看到，我才注意到说，哦，这个学校的校训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当然 Wellesley 创校的那一对夫妇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是真的，但这个学校不是基督教学校，但他的办学设立这个学校有很多基督教的一些你可以说理想或者怎么样成分嘛等等啊，所以他用这个校训是用圣经的这句话。所以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的弥赛亚，是一个为人舍命的仆人的弥赛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也用这样的方式，耶稣进来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他几天之后的受难来做一个预备，做个预备。因为他用一个驴驹子进来的时候，除了代表谦卑以外，也代表一直到最后他要受苦死亡，那这是前面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带来一个拯救和平安，为所有的信从他的百姓带来一个新的一个世代，是一个救恩的世代。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那些群众当他们铺上衣服在路上，或者把田间砍下的树枝铺在路上，好像像欢迎君王一样的欢迎他的时候，对那些人而言，他们可能不真正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做对了，他们做的是对的事情，可能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是他们表达他们极度的热心，但这个热心可能是在一种盲目的热忱之下做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欢呼耶稣进来？因为他们来看耶稣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先知。所以在马太福音就有提到说，当他们进城在呼喊的时候，也有一些旁观者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他是谁啊？为什么？然后他们有人就告诉啊，你不知道啊，他就是从加利利来的一位先知。所以那些人也在夹杂着群众，你可以想想在群众当中很多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有些人是在知道耶稣行过神迹，那有些人并不知道，看热闹说这个是谁啊，哇，大家为什么这样的欢迎他呢？所以因此 别人就跟他们解释说，哦，你不知道他吗？他就是加利利来的先知。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他，是很欢迎一个好像有先知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一个朝圣者，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那个弥赛亚。但是虽然那些人不经意的在做了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是印证了撒加利亚那时候的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啊。因为如果当时是造成一种轰动，以至于真的会变成一种政治跟军事的可能性的话，你想罗马帝国不会注意吗？这么多人，忽然间有一个人这样出现的时候，然后忽然间好像要造势的话，罗马帝国当然会注意，可是没有。而且最后当耶稣在圣诞节那一天被抓到犹太的公会去审判的时候，当时大祭司控告他的时候，并没有拿这个作为罪状，说你怎么可以容许群众对你这样称呼呢？没有，表示大祭司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真，认为他用这个来夺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号，没有，表示大祭司没有注意到，罗马帝国的当权者没有注意到，那当时的群众也同样没有意识到有这个他是弥赛亚这件事情。但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当然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些福音书都是事后写的，写给门徒看的时候，从这些门徒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相信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的时候，他们有另外一种信心的眼光来读历史的时候，就读出来，哦，还真的他是弥赛亚。只不过这位弥赛亚，我刚说的哈，不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弥赛亚，是一个救恩历史当中的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君王。所以他是用撒加利亚所预告的那一位带来新国度的大卫的子孙的君王，他带来的是一个救恩的那个。所以这些有信心眼光的人，包括我们之前没有讲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最后的那个瞎子巴底买，他反而是有先知眼光的人，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看的可能比那些群众还准。虽然是如此，巴底买对耶稣的认识也是逐渐逐渐的增加的，因为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连耶稣的门徒们都感到很失望，怎么会耶稣会死了呢？是要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的心好像才打开了，才终于明白了。我想巴底买他的信心不会比十二使徒更高到哪里去，不过至少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已经从信心的眼光里面看出一些可能一般的群众还没有看到的。那所以当群众发出这样一种赞扬称颂的时候，所以就已经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确是那一位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那一位谦谦和和骑着驴驹来的弥赛亚，还要带来一个崭新的大卫的国度，但不再是当时像那种政治军事上的大卫的国度，那种政治性的，而是一个救恩性的，而且不是仅限于巴勒斯坦，不是仅限于以色列民族当中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新的朝代，新的国度，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国度。而且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征服一个罗马帝国或什么样的地上的一个政权，而是征服的是罪恶撒旦的国度，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是整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 Palm Sunday 中树节所带给我们的含义。但是你就发现这个真理的本身有一种似乎一个矛盾性，但是真理往往是在这种我们叫做 paradox 一种吊诡的方式来形容的。他是君王就不会是受羞辱的人，他就不是仆人，这主人就不是仆人，怎么会用仆人的心态做主人呢？怎么会用一个谦和的态度来表达你是君王呢？君王就表达出君王的威严，但他是用谦和的方式表达他是君王，这自然看起来自相矛盾，但真理往往在这个似乎表面的自相矛盾当中蕴含了一个整全的真理。 这叫吊诡的。当吊诡这个字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发明的。吊诡，为什么叫吊诡？吊诡就是扑朔迷离，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看来是矛盾，其实不矛盾。很多真理往往是这样，那耶稣因此用这种双重的方式，他既是弥赛亚君王，但又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奴仆，甚至最后会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群众欢呼的时候，当时来朝圣的人除了犹太人从北到南各地各方来朝圣以外，也有流亡在各地的犹太人，侨居地的人犹太人回来了。正如五旬节当时为什么他们说方言，因为当时犹太人从世界各国来耶路撒冷朝圣，结果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从加利利来主要的门徒们可以讲出罗马人讲拉丁文，他会讲拉丁文，加利利人不会讲拉丁文，他讲拉丁文的。有从这个米索波达米亚那边来的会讲当地的可能波斯语，他讲出波斯语来了，各种各国的语言。那那些从那个地方回来的人，当然罗马人会讲拉丁文，哎，这加利利人怎么会讲我们的拉丁文呢？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人，哎，他会讲波斯语，我从波斯过来，我知道波斯语。他们在加利利长大的渔夫，他怎么会讲波斯语？各国的语言。对，那时候五旬节来朝圣的犹太人，除了巴勒斯坦本地的犹太人以外，有各国来的犹太侨胞。在逾越节这次也是如此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也提到说，有一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透过耶稣一个门徒腓力。那些希腊人不是真的希腊国来的人，英文叫做 Hellenian， 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其实是在希腊语地区来的人，叫做希腊化的犹太人，叫 Hellenian， 不是希腊种族的人，不是希腊国家的人，就是侨居地来的犹太人。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很少用这个弥赛亚的秘密这种方式来讲，而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迦拿婚宴，耶稣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他就跟他母亲说过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一次祝棚节要去过节，耶稣的兄弟说你要显扬名声，要到那种地方人多的地方去 show off 一下，耶稣说了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约翰福音好几次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内耶稣说我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第一次说时候到了，就跟马可福音提到那个弥赛亚的秘密好像揭开了节目了，现在不再是秘密了一样。那那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的时候，紧接着就提到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在说他得荣耀的时候是预告他要上十字架要死在那里，又是另外一个吊诡，死了怎么会得荣耀呢？十字架怎么会得荣耀呢？师母讲过好多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的，十字架是得荣耀必经之路，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加冕成为弥赛亚君王的，是钉死的时候被加冕，而不是在宝座上。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可福音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类似一样的一个主题，用不同的方式，约翰福音是用那个方式来表达，马可福音在这里是用这样的表达，他骑着一匹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接受群众的欢呼，好像拥戴他做王，可是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的结局却是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矛盾，但是不矛盾，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要带来的救恩，但是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也要做同样的事，也是要同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是告诉门徒说，你们中间要像我一样，我是怎么样来作为一个榜样，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那没说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做门徒的不是要争权夺利的，我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那约翰福音也是一样，当他耶稣讲完这个伊利麦子的这段的话以后，最后耶稣就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说呢？耶稣就说，所有若有人要服侍我，约翰福音12章26节，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在哪里，耶稣到哪里去了？上十字架。所有服侍耶稣跟从他脚中的人也得上十字架，耶稣作为一个榜样。所以无论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用不同的方式都在表达同样一个主题，耶稣是位受苦的谦卑的弥赛亚君王，这也成为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是传道人或一般的信徒，耶稣是怎么样我们也必须怎么样，他是谦卑的我们也必须是谦卑的，他是甚至舍己到一个地步叫舍命，我们也必须舍己甚至舍命来跟随耶稣。这就是 Palm Sunday 中树节主日，我想要给我们一个深刻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见耶稣所留下的榜样，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他怎么样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既是一切的掌权者，他是君王，但他又是那样的柔和谦卑。求主帮助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他走上这条受苦的道路，我们也应当愿意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来跟随你。当我们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求主把这样的教训深刻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